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收听 Open House Open House， 我是 Sean，
我是 Tim。
上次我们有录过这个关于法拍屋的几个集数，然后那个时候反应其实非常好，因为大家对这个法拍屋的一些，因为我觉得法拍屋是一个大家比较听一定都听过，但是并没有很了解的东西，
都会觉得是一个一般人没办法碰的市场，
对，或是好像很危险、恐怖之类的啦。那其实经过专家解析之后，其实当然任何投资都有它的风险，但是其实如果透过专家去帮忙，其实并没有大家想象这么的可怕，或是这么容易的出问题。
嗯，
好，那因为上次反应很好，然后也有很多的听众也有留言问说有没有可能讲细一点，或是再把来宾邀请上来再讲更多，所以我们今天应观众要求，再度把这个 Toro 这个我们Toro Estate 的创办人 Toro 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，那我们欢迎 Toro，
欢迎。
大家好，我是 Toro， 我又过来喽。
Toro 是那个新创不动产的老板、
是，
然后就是公司本身做法拍，Toro 也法拍十几年的经验了嘛，
有超过大概快十五年了，
然后
土地开发，
对，公司现在也在做土开嘛，
没错没错没错。
好，那今天因为上次观众们有留言啦，说这个 Toro 这个法拍讲得很精彩，所以今天我们又再度邀请 Toro 来用节目现场。然后呢，直接切入正题好了，因为大家听完就是意犹未尽。那有问到说，好，今天如果我想买法拍屋，我们能不能再重新把这个流程？当然可能不用再完全重讲一次，但是简单的讲说，譬如第一个法拍屋，好，我想买法拍屋，我要去哪里找？
其实很多人会有这个问题哦，当大家想要找法拍屋的时候，却找不到从哪一个地方进去看。那其实我们这边可以提供一些方式，让大家对于法拍屋有进一步的了解，而且还可以搜寻到实际的案件。首先我们分几个方向，第一个的部分我们把它分为不用钱的，那第二个部分我们把它分为就是要付费的，对对对。那首先我们先讲不用钱的部分，第一个就是我们早期老一辈的长辈要看法拍屋，第一手资讯通常会在法院的公布栏里面，就是他会直接公布，那他会直接张贴公文，就是说哪个地方要进行拍卖。那我们以前早期全部都是用手抄本，
你说的是实体的公文，实体的张贴对不对？法院外面有一个那个公布栏，类
似以前大学放榜那样子。
哎，对对对对对，
这样子比较有感觉。
去现场一个一个看这样。
对，那当然就是他的消息，当然就是第一手资讯。
对，
那也会正确性也是没有问题的。但是因为目前其实大家你说真的要去跑现场，好像也有一点
不可能
了。对，有点困难。所以其实司法院其实在很早期就已经架设了一个司法院的网站，那网站里面其实都会有提供所有的法拍屋资讯，全台湾的法拍屋资讯其实都会有。
OK，
对，那在上面就会在及时的部分会公布说每一个案件的基本资料，还有一个法院的公告内容，其实全部都会在里面会去做呈现。但是可能大家要注意一下哈，不管是法院公告或者是司法院的网站，其实我们所揭露的会发现没有所谓的公设、公共设施的部分，所以假设你今天买的不是透天，或者是不是公寓，那你就要特别留意说公设的部分有没有揭露在司法院的网站，基本上是完全不会揭露的，只会揭露、主建物跟附属建物跟一般的基本资讯。
那有没有车位那些？他
对、车位，
车位的部分有一些在法院的笔录上面会有写，可是有一些他会把车位的部分它灌在公设里面，你必须要自行去查明。
为什么、就为什么他不把公设 他不能把权状写出来吗？就是、
对、这个有史以来 我在猜应该也是法院也不想再去计算这个，对，他不想去负这个责任、那基本上就是基本上揭露主建物、附属建物跟建物的建号跟地号，其实基本上就是法院他们正常会去揭露的东西。
所以有可能譬如说假设尤其台湾比较新一点的房子，公设比假设三成好了，那如果权状50坪，实际上我可能15坪是公设。
其实这个是很有趣的、
对，
很多的消费者打来问我说，Toro 我想问一下，怎么法拍屋一间标的比一间还高？
对，
到最后我才搞清楚，原来他们根本就没有把公设算进去、所以他们算起来说，哎呦，怎么这边一
平单价爆高？
对，单价爆高，等于是20几%或者是30几%公设完全没有算进去。
对，
可是那这样子不会造成消费者很容易？如果他自己不懂，他不会标错。譬如说他去看实价登录，假设他算有一点点会做功课，他去看实价登录，这个社区成交80好了，那他可能觉得法拍就买一个65可能还蛮合理。 但他没有把公设算进去。
对，没错。
然后他反而买的比较贵。
哎，没错。嗯，所以到最后，通常他们这一些人，因为他们没有把公设算进去，他们就变标不到，所以通常就变成法院投标的分母。什么叫法院投标分母？就是永远帮人家
投好完了，陪榜了。
哎，陪榜的，陪榜的，就是哦，今日投标人数十人，他就是刚好那个第十人，
一堆价格他都出不到。
对，没错，所以很容易他们价格出不到，就会造成落榜。
哦，所以您说要钱的资料，就是会有业者把这些资料整理详细之后再跟大家收费，是这样吗？
对，可是现在目前还是有一些免费的业者，例如像 Toro
Estate， 刚才正要帮你打这个广告。
对，我们就会把公设的部分尽量算得清楚一点，让消费者知道。那当然也有一些比较专业的网站，例如像我们目前台湾就是两个比较专业在做。法拍屋资讯的部分的网站，例如像透明房讯或者是宽屏房讯，他们就是专门就是付费网站，那他把你算得很清楚，但是你每一年都要付费。
OK，
对，这个就是他这边会揭露。那当然，其实你要买法拍屋，最简单的就是直接问代标业者，就是我们从业人员，我们从业人员就会提供你相对的权状坪数，然后室内的坪数，然后车位的坪数，然后中间怎么换算，其实大部分的业者都会提供给大家做参考。
了解。哎，我好奇问个问题，露台呢？
露台也一定会揭露，因为露台是属于附属建物的部分，所以露台基本上一样会揭露。
但有的是
约
定
专
用，约
定
专
用它本来就不是全代、
好，又是一个好问题了。
对啊，
所以其实很多约定专用的部分，你没有去现场做功课，
是根本对不出来的。
对，像 Toro 最近标了一个案子，就是有很大的花园，这就是约定专用。所以你没有去做功课，你会觉得，哎呦，怎么通常你们标的价格标那么高？
对，你们怎么敢冲那么高？
对，可是我心里想说。
还是坦丢的。
我们的中央公园不用告诉你，对，我们是有花园的、我们是有花园的，所以一般人不知道。
所以这种附加的东西，其实上面是不会有。
法院笔录的揭露是里面的人怎么说，管理员怎么说，他怎么写。所以有时候对于法院来讲，他能够写的揭露越少，对他来说，我少写少错啊。我为什么一定要全部揭露？所以他只要有写了，他会讲，他不会去做应有的调查的工作，
他不会查证。
对，所以有时候反而有一些的资讯是债权人，债权人就是借对方钱的这一个人，他主动跟法院申请，就是呈报这个目前这个房子的使用情况，或者是有一些约定专用的部分，
他想要标高一点。
没错，因为他通常有时候借的金额太高了，
所以写通常写的很详细。大部分债权人是提供这些资讯，主动提供。
债权人比债务人积极太多了，
因为还要钱嘛，
对，
还我钱。对
，OK。
可是相反的，就是说，如果一个案件他的债权金额、借款金额没有那么高，
对，
其实有时候债权人反而会变得很消极，因为我举个例子，像市价1000万的房子，如果他只借了200万，
怎么样他都拿得到，
怎么样他都拿得到，
对对对，
他根本就不管你怎么拍，反正
不用管那么多了。
对对对对对，我省事，拿到钱比较重要。
这样会不会很多揭露资讯很透明的都是二胎业者？
哎，对，没错，哎，二胎业者很怕，很怕。
哎，那再另外一个问题，如果债权人他能够乱报吗？乱报会不会有法律责任？
其实你讲到一个重点了，债权人会不会乱报，或者是我们反方向思考？会不会有债务人为了不想把他的房子拍掉，
对，
乱报？
对，
其实会有的。那当然他是有法律责任存在，可是对于你要如何去举证这件事情，
对，
反而是有困难的。
你说举证他是恶意的要隐瞒？
没错，因为我们法律上面其实一个很大的重点是如何举证。
对对对。
所以其实我们为什么法拍屋有时候会有一些漏洞，就是在债权人跟债务人所呈报的内容是否与事实相符，这件事情其实很难去做一个定夺。所以我们在标每一间法拍屋的时候，通常我们都会到现场去做实际的调查。还有一个齁，邻居的嘴永远是管不住的。
那当然了，
对，像前不久有一间芦洲的案子，就是笔录里面没有揭露一些事情，可是楼下卖那个车轮饼的
全部都讲完，
你跟我买两个车轮饼，我就告诉你
是怎样。
对对对，
死过人。
有比较难去界定是否为非自然身故的情形，
大概懂。
对，因为有一些意外，你可以说它是
很严重啊，送医之后嗝掉的。
对对对对，这个是很难讲。
对，
甚至我们前不久有一个无骨的案件，其实讲真的，它上面也是写的说， 哦，他是在医院死的，
对，
哦，服药致敬是在医院死的，嗯，可是这个东西很难界定，
对
对啊，
上有一口气息这样，
对对对对对，
在房子里面还有一口气息，
对，所以这个东西有时候就是看你怎么说，
嗯，
然后还有一个是时间如果再拉长一点点，早期的死亡有时候。警察局是没有做任何的登载的，
嗯嗯，
所以你也看不到。
只能问你们现在跟警察局要会给吗？因为警察局一般中介需要或是买方需要是不会讲的。
好，我这样讲，就算你是所有权人去要，
对他也不会
讲，他也不会给。
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
所以要谁去要才会给？
嗯，林理事长，
法院
啊，
法院发函到派出所或者是警察局才会给，嗯，甚至法院有可能还会去调他的验尸报告。
哦。
对啊，当然这个事情一定是事关重大，他就会去调这个验尸报告，说到底有没有这件事情曾经发生。
对
对，
那我们回过头来，在买法拍屋的步骤里面，嗯，法院应该不会干这些事情吧？
买法拍屋的步骤，法院通常会发函给警察局，
对，
然后他上面会写的很清楚，是说法院已经尽到应尽的调查责任。
嗯，
好，
嗯，
所以购买法拍屋有一定的风险，好，请那个买受人自行。
对对
斟酌是否投标，其实法院写这个东西其实有点不负责啦，
就撇清责任，啊，
他撇清责任，
我有问哦，这样
对对对，我已经有问
了，但是他问了，那警察局真的有他会讲。
好，我们曾经有遇过，
嗯，
明明是凶宅，
对，
警察局说不是，嗯，
他直接说不是，
他不是说应该不能说不是，嗯，他应该是说没有记录，
哦，
可是到最后我们从验尸报告那边得到了，检察官这边的验尸报告得到是自杀，
嗯，
所以你看这东西就是有一点，竟然警察，而且这事情，对，这事情是没有发生，不是说年代久远的案件哦，是这几年的案件，竟然警察局没有登载，
嗯，
这件事情就是很悬疑了，
嗯，
就很悬疑了，
嗯，了解了解，所以回到我们刚刚提到那个 Toro 讲到，好，司法院网站上面会有写，就现在啦，司法院网站会有案件，它有分一个什么？因为说真的，很多人会讲说，好，我去查，但是说真的，上面的字我也看不，不是说看不懂了，
有看没有懂，
对，有看没有懂，
对，
譬如说像它有什么股别、标别，这是什么？
我们这样讲哦，就是股别其实有一点像是法院执行的各个单位的代号，
嗯，
好，代号，那。里面的编制号码，例如像金木水火土，像这种，那它就是一个它的一个案号。那每一个股别的组成，
嗯，
哦，通常为三个人，就是书记官、指达员跟事务官三个人为一个组，一个 team， 一个小组。那这个小组可能就会有一个叫做金股、木股、水股、火股。所以股别它其实没有特别的意义，它就只是你把它当作是不是一个单位而已。
嗯，了解。
那例如那另外一个就是标别，什么是标别？有些人说，哎，为什么有些案子、有些法拍屋会有标别？那标别的呈现也有一些是用甲乙丙丁，
嗯，
有一些是用一二三四，好，它可能会有一些数字或者是国字。那其实讲简单的，就是通常一个债务人可能他有多笔的房产，
嗯，
在进行拍卖。就会有所谓的标别出来，他只是为了区分说，哎，今天假如黄大明的房子被法拍，黄大明房子总共有 A B C D E 有五间，
哦，
嗯，
那我怎么知道你要丢的是哪一间？
嗯，
所以就会有一个这个
编号了，
编号，没错，
啊，
没错，没错，
编号的意思。OK， 那还有就是因为之前也有访问过一些来宾，然后也有身边朋友有成交过像银牌屋或什么的，这边有。就是我们有什么银牌屋啊，
金牌屋、银牌屋是在法院的法拍上面遇得到呢。
银牌屋不是中介就可以卖的吗？就，
啊，
就是基本上就是银行取得所有权嘛。
对啊，
对，
我记得是这样，嗯。
对，那所以其实我们常常在讲的金牌、银牌、法拍到底是什么，到中间到底有什么差异？我大概把它分门别类解释一下哈。第一个，我们先讲银牌屋好了。
嗯，
银牌屋其实是银行拍卖的。不动产，
嗯，
那银行本身拍卖不动产，第一件事情通常是可以看屋内的，
嗯，
哦，所以它其实就已经有一点不大像是法拍
了，
法拍是不能看屋内的，所以其实银拍屋它第一个可以看屋内，它可以有一个时间，然后统一打开门让大家去看，
嗯，
然后再来一个是银拍屋它本身因为可以看屋内，而且通常房子都是空屋了，
嗯，
因为银行已经把这个房子
收
回来了，
它，嗯，有所有权嘛，
对，
嗯，
所以就变成说银拍屋的空间其实跟市价几乎
一样，
差不多。
你说价格吗？
价格，
哦，是，
对，
嗯，
所以讲难听一点，银拍屋了不起就是省中介费，
嗯，
好，让你省个1%2%，
嗯，
好，银拍屋的价差真的 不是那么大，
没有到那么大。
对，这个是属于银牌屋，那银牌屋就不列在拍卖的方式，它通常都是有一点像是
等于进二手市场了。
对，有点进二手市场，然后或者是有一些甚至是地状到银行说，我愿意用多少的钱去成供，甚至有些银行不给底价。
嗯。
不给底价，就是你觉得多少钱，
跟一般屋主一样，
对，就是有点差，就是变屋主
了，就是屋主了，对，
没错没错。所以银牌屋的价差其实通常不是那么大。那另外一个，我们来讲讲法拍，我们应该是比较没有什么问题，就是法院拍卖的房子。那有些人也会误以为金牌屋是不是又是另外一种拍卖的房子？事实上，其实金拍法拍是一模一样的。金拍的全名是台湾金融服务资产公司，
哦、是，
对，它其实是由法院委由金拍去执行的案件。
对，
那所以金拍屋讲简单来讲，他只负责拍卖这件事情，后面的强制执行他因为他是民间单位，他没有
权
利，
他没有公权力，
所以通常是金拍拍完之后会发回给地方法院去执行强制执行，所以金拍他其实只是一个拍卖的单位，
他就是法拍了基本上。
对，那为什么当时要拉一个金拍？其实是法拍屋其实这几年萎缩的比较严重，但是早期的法拍屋曾经量非常非常的大，那对于法院来讲他吃不消，他没有办法去去化这么大的量，所以当时才会多设了一个金服公司去代为去去化这些量。但是以目前看来，就是因为法拍其实法院其实都可以都已经可以
消化得了了，
对，所以其实金服的功能已经不只是金拍，金服的功能可能还有一些接一些民间的不动产标售案，哦，他们也做，哦，可能例如像民间委托说，哦，我这个案子，想要委托金服帮我进行拍卖，就有点像是
复比式，
对对对，复比式的不动产拍卖，就类似像这个样子。对
，OK， 哎，我们先回到那个法拍跟，因为如果有些听众没有听过我们以前的集数，法拍简单来说就是如果你有贷款。
是，
或是你不一定贷款，你可能欠，不管欠银行或欠别人了，有欠钱没还，那基本上就会进入法拍。
对，
这是最简单的一个说法，因为就是抵押权嘛，房子抵押给你，借钱给我，如果钱没还，你就可以把我房子申请去拍卖，去还你钱。
没错。
那银拍的状况是变成是
银拍的状况，其实
为什么就是银行会取得它？
银行其实银行当时银行一定是跟那个债务人哈，债务人达成一个共识，把房子过给他，过给他，那通常一定也是有抵押权的关系存在，才有可能会有银拍屋。可是这几年其实银拍屋的量也非常非常的少，
对，
很少见。
刚刚 Toro 有讲到这几年法拍屋变少很多，跟早期为什么？
其实应该这样讲，就是景气，大家都知道景气不好的时候法拍的量才会变多，
对
对。
那景气好的时候法拍的量变少，其实这一波其实这几年很盛行的就是所谓的二胎业者，那其实二胎业者在景气不好的时候就跳出来放款，
对，
那放款通常都可以帮，我们先不论这个二胎放款的金额，他们收的利息到底是高或低，其实的确有部分的二胎业者是帮助了房子，让他暂缓
进入法拍，
对，暂缓进入法
拍，
那暂缓进入法拍到真的不行的时候，通常还会再接手。就是可能他的家人或什么可以再接受，所以去阻止了，第一个是去阻止了法拍。第二件事情呢是其实这几年的利率一直以来都偏低。
低，
对。
所以在那么低利的情况之下，除非你已经你的债务金额已经是无可救药的大，不然通常都救得回来，都救得回来，通常都是
转贷一下，然后还得起贷款啊。
对，都还得起贷款。然后当然再来一个重点，现在目前的重点是因为房市真的过热。那房市这么热的情况之下呢，其实很多的法拍屋才刚进入法拍屋，就有人说没关系，那个叔叔阿姨、婶婶伯伯，哈，我们
帮
你把房子
救回来
、所以就会有许多的房屋救星出现，对，
就是家人先帮你买起来了之类的，
或者是就是民间的不管是仲介哈，或者是中人，或者是代书，那或者是二胎业者，他们其实对于房，因为你看哦，我今天帮你把房子多借你一点钱，你不行你把房子过给我，对我来说其实影响不大，为什么？你看到年初买的房子到年终，如果以目前的涨幅可能又多了 10% 到 20%，
对啊，
他的风险他会觉得很低，
赚到了。
所以现在目前是在应该是说在浪头上的时候，房市是往上冲的，
对，
所以对于业者来讲他更敢冲，他会觉得不用怕，不行我马上就是左手换右手出去之后，我的债务就解脱，然后我还可以赚到 中间
价差，
一些价差，
哦，
对，
蛮有趣的哦，原来是因为这样子，
没错，没错，没错。